欢迎光临招运酒馆派的书屋，我是招招，
我是走运，
我是老派。
在讲今天的小说之前啊，我先采访一下招和走运。咱们现在经常看大女主剧啊，你们认为一个优秀的大女主应该具备什么？
钱。
OK， 这个确实是很现实的答案啊。今天咱们讲的这本小说叫《艾玛》，作者是简·奥斯汀，她最出名的作品是《傲慢与偏见》，被翻拍了无数遍。简·奥斯汀本人就是一位大女主，她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全靠自学，一直坚持写作，匿名出版小说。她在世时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她是18、19世纪的人嘛，到了20世纪才算闻名于世。那有多闻名呢？她是英国唯一一位能与莎士比亚媲美的女作家，这个评价就非常高了。咱们之前也讲过张爱玲嘛，我觉得她俩还是有一些相似之处的。首先他俩都是绝对的天才啊，命运也是比较坎坷，包括情感经历。蒋斯汀是终身未婚，那个时代的女作家本来条件就很艰苦嘛。同是英国女作家的伍尔夫有本书叫《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就说女人想追求理想，首先就得有独立的空间，那婚姻在这方面显然是副作用啦。简和张爱玲这两个人呢，作品上来说也是只写男女之间的情爱，这也是当时的女作家经常被诟病的一点啊，就是觉得你不写战争，不写政治，不写这种大时代大命运就水平很低。当然这全都是傲慢和偏见，你看简·奥斯汀都写进书名了，而且他俩都是讽刺大师啊。不过张爱玲整体的基调是向下的，是悲凉的，简·奥斯汀呢就很轻松诙谐，写的都是喜剧故事，所以大家看他的作品就完全不用担心会虐心啊。艾玛这本小说讲的就是女主艾玛的成长故事。艾玛在文学史上算非常反传统的一个女主角，不是说她很叛逆啊，是她小缺点小毛病特别多。简·奥斯汀自己都说了，艾玛是除了我自己没有人会喜欢。但其实艾玛是简·奥斯汀的心头好，书迷都认证啊是她的亲闺女。阅读过程中你会感觉艾玛这个人，她傲慢自负，控制欲强，自恋，嫉妒心强，她在故事里犯了一堆错，但是她的错来源于她的想象力，来源于她意志的自由和激情，而这些是一个吸引人的主角必不可少的品德。还有从现代人的角度来说啊，艾玛的配得感、活人感，她高超的怼人技术，还有很重要的自省能力，都会让读者觉得他虽然小毛病多，但是特别的可爱。刚才周和走运都说了，一个大女主最重要的就是有钱。那艾玛的家世设定就是很顶级，她家是当地最有钱最有地位的名门望族，生来就不用为钱发愁。母亲在她很小的时候去世，父亲特别疼爱她和她的姐姐，这姐俩还有个女家庭教师，人特别好，也特别关爱他们，弥补了缺失的母爱，所以艾玛长这么大从来没吃过苦，也没受过否定。这样的孩子呢，天然就养成了极高的配得感。艾玛自身的基因也很强大，聪明漂亮有活力，从不内耗，这些 buff 的加持让她的思想很超前。她自己就说了，财富我不缺，工作我不需要，上流社会的社会地位也不是我心之所系，我相信我在家当家做主，没有几个结了婚的女人能像我一样说了算，我永远永远也不会指望在夫家得到如此真心的疼爱，拥有如此重要的地位。这段话的超前性啊，得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来理解。19世纪初的英国，女性没有公民理应享有的投票权，也没有享受公共教育的权利，更没有财产自主权。也就是说，假设艾玛结婚，那她所有的财产都得给丈夫。那艾玛不结婚呢？咱们都背过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个年代，不结婚的都要被叫老处女，父老乡亲们的口水都能把你给淹死。所以艾玛能说出这样的话，她的个人意志是非常独立且坚定的。她不顺从社会的规训，而是清楚地知道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 这对于一个22岁的女性来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当然，这也是作者简·奥斯汀给她设定的强大的经济实力背景，给了她这样的自由和底气。那艾玛的成长啊，不是通过外界强加给她的苦难，而是因为她自己犯了错。这些错呢，都比较搞笑。她喜欢拉郎配，乱点鸳鸯谱，这个特殊的爱好闹了很多乌龙。整个故事线就是围绕着他磕 CP、拆 CP、对家 CP 在一起的混乱局面展开的。艾玛这个给人做媒的自信啊，也不是突然就有的。他先是看出了姐姐和发小之间暗藏情愫，后又暗中推动家教姐姐配得好丈夫，所以他就开始盲目的相信自己磕的 CP 绝对没有错。于是，热心马大姐的媒人事业就正式开张了。他进来呢，想撮合当地的牧师和一位女校学生。这个女学生叫哈利特，年方17，是一个私生女。她所在的这个学校啊，寄宿费用很贵，但是每个月都有神秘人按时交款。艾玛因此就断定，哈利特的私生父亲一定很有钱。哈利特本身是个美人，性格温柔，缺点呢是没有主见。但是那个时候的男人嘛，就是喜欢年轻、漂亮、听话的，所以这一缺点反而又成了优点。那牧师呢？年轻英俊，铁饭碗，而且受人尊敬。艾玛就一合计，虽然八字还没一撇，但差不多已经想象到俩人孩子长什么样了。要撮合这两个人啊，得先解决哈利特的心头好。哈利特现在好感一个农夫，叫马丁先生。他年轻能干，体贴顾家，人特别好。艾玛的办法呢，就是全天候陪伴在哈利特的身边，给他洗脑，就说啊，你是好人家的女儿呀，你出身高贵。这个马丁虽然人不错，但是太粗俗了，还是牧师先生好啊。艾玛就每天小嘴巴巴巴，捧一踩一。那哈利特一个17岁的小女孩，懂得也不多，又很崇拜大小姐艾玛，所以就听信了艾玛的话。马丁没过多久就写信向哈利特求婚。哈利特一开始特别开心，问艾玛我该怎么办呀。艾玛因为不支持嘛，所以他就说，我相信出于礼仪，你会表示你很感激对方的错爱。哈利特一听感激错爱，就知道艾玛肯定不赞同了呀，但他不死心，又确认了一下。艾玛就很惊讶呀，说你怎么会想到嫁给一个农夫呢？还说啊，如果哈利特嫁给了马丁，他们就得绝交了，毕竟艾玛是不可能去农户家做客的。哈利特一听，吓得立马写信拒绝。艾玛虽然没有明着要哈利特拒绝，但是能看出来他是在通过话术去施压。这里就展现了艾玛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自大。他认为他给哈利特选的是对的，所以就不考虑哈利特的真心，很像咱们现在的传统大家长啊。这里也会有人觉得是艾玛的阶级观念太严重，其实不是，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就是非常看重门当户对。艾玛的阶级观本质上不是瞧不起农夫，而是他要用这种刻板印象来劝说哈利特，服务于他想给牧师哈利特配对的目的。在艾玛的心里，哈利特嫁给马丁等于富家小姐抛弃身份为爱屈就，那艾玛是绝对不赞同的。她对马丁的偏见太深，又很喜欢哈利特，所以不自觉中就捧杀了哈利特。艾玛在这段剧情里展现出了很多的超前观念，在艾玛和奈特利先生的争论里就显示出了这一点。那奈特利先生是谁呢？奈特利先生啊，是艾玛姐夫的哥哥，比艾玛大了16岁，阅历呢比艾玛多很多。他是本作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是唯一一个会指出艾玛错误的人，所以在小说里他们有不少争论的桥段。在哈利特这件事情上，奈特利先生认为马丁有能力有前途，又真心的爱着哈利特，如果他们结为伴侣，哈利特一定会非常的幸福。奈特利先生觉得在这段关系里，马丁的条件比哈利特要好很多，因为马丁虽然是个农户，但他不穷啊，他是有自己的产业的。艾玛呢，当然不同意了，他的反驳也是金句频出，比如说，男人们总是无法理解女人为何拒绝求婚，在他们看来， 不管什么样的男人来求婚，女人都应该一口答应，除非男人在对待美的问题上比一般人认为的更有哲理，除非他们爱的是见多识广的心灵，而不是貌美如花的容颜，否则像哈利特这样可爱的姑娘，肯定有的是人爱慕和追求，而且她的性格和举止和蔼可亲，为人谦逊。要是你们男人不认为这样的美貌和性情是一个女人最大的长处，那我可就大错特错了。像艾玛这种一边讲道理一边阴阳怪气的吐槽方式啊，听的是心情舒畅啊。她觉得朋友值得更好的。哈利特现在只有17岁，不谙世事，马丁可能确实是个好人，但难道哈利特以后就不会遇到更好的男人了吗？在这段争论里啊，两个人都有偏见，不公正。不过奈特利先生阅历深，有一件事儿还是让他给说中了。奈特利看出来啊，艾玛想让哈利特嫁给牧师，但他断言艾玛的计划不会成功，因为牧师这个人有问题。牧师呢，知道自己长得帅呀，又是个铁饭碗公务员，所以他的目标啊，其实是和富婆结婚，要用婚姻给自己的事业添砖加瓦。
卑鄙，
对，
下流，
没错。这个艾玛啊，一直很自大，所以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看错。他一直悄默声的观察牧师，牧师啊会为了哈利特来参加艾玛举办的聚会，而且艾玛为哈利特画肖像画时，牧师赞赏画技之高，说哈利特的肖像简直如天仙。他甚至为了肖像画亲自跑去城里装帧。最最有力的证据还是牧师写了字谜送到艾玛家，艾玛分析出来啊，谜底正是求爱这个单词，铁证如山。艾玛觉得自己磕的 CP 肯定没问题啊。那我想问一下，你们有没有猜出来这个牧师的真正目标啊？
那肯定是艾玛、
啊、对吧？其实咱们都看出来了，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啊。这个牧师真正的意图不是哈利特，是艾玛，但是艾玛没想过呀，毕竟牧师的身份地位摆在那儿嘛，和艾玛的家族比，那是一个天一个地。艾玛脑子里加工牧师的殷勤，以为是要自己转达，就给哈利特一通分析。那哈利特肯定信艾玛呀。牧师这边呢，一看艾玛对他和和气气的很欢迎，就以为富婆看上自己了。然后到了圣诞节聚会的那天才真相大白，艾玛邀请了哈利特和牧师，可哈利特在当天得了重感冒，只能卧病在床，不能参加聚会。艾玛以为牧师一定觉得很可惜嘛，可是牧师本人毫不关心哈利特，还表现得特别开心。那是了，电灯泡终于走了呀。回城的时候，牧师和艾玛就深情表白了。这里原文呢是这么写的，
牧师先生抓住了这个良机，向艾玛表露出浓情爱意，还说要是遭到拒绝，他也不愿留在人间了。然而他太自以为是，觉得自己这份爱恋是如此炽热，一往情深，一定会得到回报。
我很吃惊，先生，在我看来你是有些糊涂了，错把我当成了哈利特。
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把他当作你的朋友，他是死是活我都没有关心过呀，想必你早就看出了我的心意。
不是的，先生，我不但没有早知你的心意，到现在为止我对你的看法竟然完全错了。难道你从来没有对哈利特小姐有过一丁点的感情？
哎，从来没有啊。哈利特小姐是个很好的姑娘，有些男人也许不会拒绝她，但我认为我还不必绝望到认为自己找不到门当户对的对象吧，要自降身价接受哈利特小姐。
艾玛听完就不想再说话了，于是就生气地打断并拒绝了牧师。他确实是看错人了嘛，牧师当着艾玛的面贬低哈利特，还以为踩哈利特能让艾玛开心，可见牧师这个人心胸狭窄。而且牧师认为是哈利特高攀了他，没想过他向艾玛求爱更是高攀。这个牧师眼里只有利益，所以他后面剧情里确实娶了个富婆回家，还常常领着妻子到处炫富，以为能够气到艾玛。其实艾玛零在意啊。艾玛虽然对牧师毫不在意，
但他立马就意识到自己对哈利特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伤害。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到了哈利特的身上，让哈利特爱上了牧师，结果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如果艾玛犯错只影响自己，就算丢人现眼也会欣然接受。可是一想到他害了善良的哈利特，就悔得肠子都青了。不过艾玛没有逃避，他亲口去向哈利特解释了原委，真诚地向哈利特道歉。哈利特人很好呀，虽然痛哭流涕，却丝毫没有责怪艾玛，这充分地证明了他的性情是多么的率真。艾玛看着痛哭的哈利特，下定决心，往后余生他都要谦虚谨慎，不让想象力泛滥成灾。到这儿为止啊，是艾玛第一卷的剧情。艾玛一共有三卷，我们已经看出了艾玛的底色，她自大但是会自省。咱们讨厌自大的人，因为他认为自己绝对正确，哪怕事实摆在他的面前说他错了，他都有办法把错的说成对的。但是艾玛会去正视错误，承认错误，并做出补救的行动，这正是让他成长的最重要的美德。那后面的两卷啊，艾玛也依旧在犯错，但是谁不会犯错呢？重要的是看他如何去面对错误。那我们就接着听他第二卷里又干了什么荒唐事儿。第二卷登场了一个青年，叫弗兰克。前面提过陪伴艾玛长大的家教姐，经艾玛的撮合嫁给了一个官夫，这个官夫和之前的亡妻所生的儿子就是弗兰克。官夫没有办法独自抚养儿子嘛，所以弗兰克小时候就被过继到舅舅家当养子。他舅舅啊特别有钱，但没有子嗣，所以弗兰克就是财产的唯一继承人。但是弗兰克的舅妈，也就是养母，对他的掌控欲极强，总以生病为由进行道德绑架，不允许弗兰克做任何忤逆他的事儿。所以弗兰克虽然有钱，但是没有自由。弗兰克这个角色呀，其实在小说一开始就提到了，在艾玛的幻想里，他一直以一个高质量完美男性的形象出现。艾玛认为啊，如果非结婚不可的话，丈夫也得是像弗兰克这样的人。艾玛见到弗兰克之前就已经给他赴妹了，所以一见面艾玛就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感。弗兰克也确实很优秀啊，英俊潇洒，风趣幽默，两个外向人凑一块儿，那是相见恨晚。弗兰克返乡期间发生了很多趣事，他也经常对艾玛献殷勤，艾玛呢也很受用。弗兰克虽然只待了两周就被养母喊回去，但临走之前他来拜访艾玛，说了很多舍不得离去之类的话。艾玛就觉得弗兰克其实是想说舍不得离开艾玛嘛。弗兰克走了之后，艾玛就无精打采，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他觉得自己明白了恋爱的苦涩。艾玛平时就喜欢拿幻想打发时间嘛，于是他就幻想弗兰克向他求婚，想象他俩对话，但是最后总以艾玛拒绝求婚收场。那有听众朋友就想问了，啊，怎么想象个美好的爱情还要拒绝求婚了？那毕竟艾玛还是主张不婚的嘛。他很清醒地对自己说，我可不会指望他的爱历久弥坚，我很庆幸没有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他的身上，过不了多久我就会好起来，这次体验是一件好事儿。毕竟人们说人一辈子总要爱一次，而我如此容易就体验了一番。你看这个艾玛在恋爱上始终保持她的主体性，不卑微不内耗，她觉得弗兰克很好，但是弗兰克走了她也不会挽留，因为对艾玛来说最重要的是她的体验，她的感受。和弗兰克同时期登场的还有一个姑娘叫简，简和艾玛同岁，她的设定更符合传统意义上的女主角，身世坎坷，人格高尚。她的身世和弗兰克也有点像，都是年幼丧亲被人收养。简的父亲啊是军官，战死沙场，母亲也在她三岁的时候去世了，所以简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女，唯一的亲人姨妈实在没有钱养她。好在她父亲有一个很善良的朋友提出收养她，抚养她长大。虽然寄人篱下，但是这家人对简特别好，几乎把她当作亲闺女来对待。 这位抚养人也有个女儿，外貌和才情都比不上简，可是从来没有小说里常见的嫉妒迫害的戏码，反而特别爱简，两个人情同亲姐妹。这家人告诉简啊，想住到任何时候都可以，但也不无条件的宠溺她，他们让她接受教育，这样即使她想独立出去，也可以靠做家教来赚钱。所以简长大后就成了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之人，性情温柔，举止优雅。前不久呢，抚养人的亲女儿远嫁，一家人要去探望几个月，简就顺势回乡看望姨妈。艾玛呀，其实一直有点讨厌简，因为简实在是太优秀了，是别人家的孩子。艾玛听过一个传闻，简那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姐姐嫁给了一位富有的绅士，这个绅士呢曾经救过简一命。艾玛一听，嚯，英雄救美，就开始发散思维，他就幻想简爱上了绅士，而这绅士却当上了姐夫，于是简只得深藏恋心，远远逃离。弗兰克也和艾玛提起过简啊，他对简的评价不高，觉得简太苍白不美，又觉得她太拘谨，缺乏吸引力。当时这段批评满足了艾玛的虚荣心。弗兰克还给简的瓜条增加了一个细节，简的姐姐还没结婚的时候啊，每次这个姐夫来拜访都指明要听简弹钢琴。听到这个小插曲，艾玛就更加确信简和姐夫之间有一段不为人知的深情虐恋。咱们也知道艾玛的缺点，一旦她开始幻想，就觉得事实一定如此。那好奇宝宝艾玛就旁敲侧击想套出简的话，可是简呀比较内向又很谨慎，所以问了半天什么也没套出来。艾玛就很不满，觉得简这个人实在太冷漠了。这个时候啊，艾玛的固定斗嘴搭子又出现了。奈特利先生的观点和艾玛完全相反，他认为简是一个好女孩，但是弗兰克很轻浮愚蠢。艾玛和奈特利先生对他具体的事儿也得出不一样的结论，比如说聚会的时候，弗兰克邀请简弹钢琴，他跟着琴声唱歌，艾玛觉得弗兰克是好心让简不那么尴尬。奈特利先生则认为呢，弗兰克是为了展露他自己的歌喉，完全不顾简累不累。还有一件事儿，简回乡之后没几天就收到了一架大钢琴，但是不知道送礼人是谁。艾玛、弗兰克包括简的亲姨妈都私下认为是他那个暗恋对象，也就是简的姐夫送来的。但是奈特利先生强烈否认这个观点，还吐槽了这个神秘的送礼人，说他根本不考虑实际情况，送的这破礼不仅占地儿，还有损简的名誉。听得出来啊，奈特利很注重细节，也很会为他人考虑。这个简的家庭状况其实不太好，奈特利先生就把庄园富裕的水果送到简家。参加聚会的时候呢，考虑到简的身体不太好，他就派自家的马车接送他，还在聚会上时刻关注简的身体情况。乡里这个时候就有人想撮合奈特利和简了，但是艾玛反而非常反对。艾玛给出了两个原因，首先奈特利先生也是大地主阶级，和艾玛一样，他们这种大家族啊，很看重门当户对。简虽然优秀，但毕竟是个穷小姐，和豪门贵族的奈特利那肯定是不搭嘎的。其次，奈特利是艾玛姐夫的哥哥，他们家族的财产将来会由艾玛的外甥来继承，如果奈特利向下兼容结婚的话，财产就会被分走一部分，这间接来说啊，对艾玛的家族财富是有负面影响的。这些理由啊，放当时肯定是要被审判的，觉得艾玛这个人挺自私势利的，但是艾玛就这么明确地向亲友表达了出来。在一水要求让女性让步付出的时代，艾玛这样一个大胆直白地捍卫经济利益的女性角色啊，非常具有先锋性，所以许多对作者的诟病都是无稽之谈啊。乡村爱情故事里也可以有伟大的思想内核，有对时代的深刻反应，有对经济政治的意识批判。作者简·奥斯汀的伟大不仅限于文学艺术，也在于他用幽默讽刺的口吻揭示了社会环境对个体心智成长的限制。我们细读时能够感受到，在他的喜剧作品里， 无奈悲伤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所以艾玛这样一个反常规的复杂角色注定不会在当时激起多大的水花，但是很值得我们现代人去不断的阅读它、研究它。因为哪怕是到了21世纪啊，女孩子也会被教育说啊，你不要那么自私啊，你要多为别人考虑。甚至不管是男是女，有些职场老登可能会 PUA 年轻人说，哎，你呀，年轻人就得多干多学，反正主旨就是你得先放下自己的利益，先紧着别人的利益。换作艾玛就直接来一个字儿，不。这又是他主体性强的一个表现。而且艾玛不仅会保持自己的主体性，他还要教会身边的人。咱就说之前艾玛牵红线失败，对哈利特道歉嘛。他道歉的时候就说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对你做的错事儿。我希望你能走出来，是希望你能救赎你自己，而不是为了照顾我的感受，让我不再难过。这一段话其实是告诉哈利特，人要自主掌握自己的命运，不要为了照顾别人而迷失了自我，也不要为了成全他人放弃自己的幸福。其实也是作者在借艾玛之口告诉读者，我们不要无底线的善良，要学会为自己行动。再说回剧情啊，也不怪有人苛简和奈特利先生，因为奈特利呢没事就夸简，这让艾玛就很不爽了。因为虽然表面上俩人老斗嘴，但其实互相尊重。对艾玛来说，奈特利是个良师益友。艾玛毕竟只有20出头嘛，欣赏对象和嫉妒对象要是搭在一块儿，艾玛这心里是怎么都膈应。所以艾玛就拐弯抹角地问奈特利先生的想法。奈特利当下就脸红了，但他否认了这种猜测。那咱也不知道他为啥脸红哈。奈特利呢，承认自己确实很欣赏简，但是简肯定不会嫁给他。而且他认为简不够坦率，奈特利先生一向喜欢坦率的人，所以他欣赏归欣赏，却没有一丁点的男女之情。艾玛一听这解释啊，就瞬间通畅了。其实他也觉得简不会嫁给奈特利，毕竟简还有一个爱而不得的人在他乡嘛。就在和奈特利先生聊天后没几天，他们参加了一个聚会，当时简也在场。艾玛听到有人问简，为什么你要在雨天去邮局呀？简呢就解释说，啊，我是为了去散步。但是你想啊，一个病殃殃的女人干嘛大雨天去散步呢？毫无疑问，简一定是取心上人的信了。艾玛猜，这信里一定说了不少情话，因为简的气色很好，不像前些日子那么低沉，和别人聊天时话也多起来了。艾玛就这样默默地观察简，觉得恋爱中的简呀，看着也没那么讨厌了。又过了一阵啊，弗兰克回来了。弗兰克一回来就立马拜访艾玛。艾玛看得出来他心神不宁，虽然他强装一副高兴的样子，但感觉像是在掩饰感情。弗兰克只待了10几分钟就走了。艾玛心想，哎，弗兰克可能是怕再待下去就要控制不住对我的爱了呀，早点走了也好。毕竟过了这么些日子，我对弗兰克已经没什么特殊的感情了。我反而担心弗兰克会表白，正发愁怎么拒绝他呢。这弗兰克一回来呀，艾玛就立马举办了舞会。舞会上发生了3件事儿。首先呢是弗兰克，到了会场后仍然是一副有心事的样子。这个呀，我们要留个悬念到后面再揭晓。第二个比较大的事儿是，哈利特遭到了他的心上人牧师的羞辱。牧师这个时候啊，已经娶了个富婆回家。哈利特以前也没惹过他，但牧师就很mean地公开表示，没有男人愿意和哈利特跳舞。这个时候，奈特利先生站了出来。奈特利无论是从家世还是外貌上都比牧师要优秀很多，所以当奈特利牵起哈利特的手跳舞的时候呢，牧师的脸都给气绿了。第三件事儿是，艾玛为了哈利特的事儿向奈特利承认他的自大，他看错了牧师。他本以为呢，这个牧师底色还是善良的，只是势利了些，可没有想到他会倒打一耙，羞辱曾经喜欢过他的女孩。奈特利早早的就看出了牧师的虚伪，也提醒过艾玛，可那个时候被艾玛怼回去了。剧情前半段的时候啊， 我一直觉得奈特利是一个很爹味说教的角色，但是这段对话让我理解了为什么艾玛会亲近奈特利，会认为他是一个真正的绅士。我们来给大家读一下原文。
艾玛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后，奈特利先生摇了摇头，脸上带着纵容的微笑说，
你是自负，但你也很正直，即便自负把你引向错误，我相信你正直的天性也会向你道出真相。
我得承认是我看错了牧师，他这个人气量太小了，你发现了这一点，我却没看出来，还相信他爱上了哈利特，真是一个荒谬的错误连着另一个荒谬的错误。
你肯承认自己错了，那我要替你说句公道话，你为他选的人比他为自己选的人好多了。哈利特不装腔作势，为人单纯，是个天真烂漫的小姑娘，任何有见地有品位的男人肯定都会选她，而不是牧师现在的妻子这样势利的人。
艾玛非常满意。就在这时，大家重新开始跳舞，他们的对话便被打断了。
你打算跟谁一起跳？
你邀请我的话，我就和你跳啊。
那么，亲爱的艾玛小姐，可以和我跳支舞吗？
当然可以，你明明跳得很好，况且你也知道我们不是兄妹，一起跳舞不会不成体统。
兄妹？自然不是。
这次舞会之后啊，哈利特的状态明显好转了许多，不再沉溺于感情失败的阴影里。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弗兰克在去拜访友人的途中救了哈利特，又是一出英雄救美的桥段呀。艾玛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磕 CP 的机会了。吸取了教训之后，他不再乱点鸳鸯谱，而是直接向哈利特询问了他的心意。艾玛这次询问啊，完全不带引导性质，他希望哈利特主动做出选择。哈利特也明确地告诉艾玛，他此生不会再结婚了，因为他只想远远地敬爱那个拯救他的人。艾玛这次只是提醒了哈利特，不要陷得太深，要好好地观察对方。这一次，艾玛做到了一个好闺蜜应该做的事情，默默支持，同时保持警惕。可是，弗兰克真的是一个良人吗？虽然艾玛觉得弗兰克不错呀，可奈特利先生又看出了一些端倪。艾玛喜欢参与，而奈特利呢更注重观察。俗话说得好啊，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奈特利先生发现，弗兰克一边向艾玛献殷勤，另一边又和简暧昧不清。比如说，他总是去找简的姨妈，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舞会的时候呢，他也围着简转，还把披肩也送给简。而且在用餐时，弗兰克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飘向简，种种迹象都表明他似乎更中意简，可是他明面上却总说不喜欢简的性格，甚至肯定艾玛对简的情史的无端猜想。奈特利觉得弗兰克似乎想爱又不愿意投入爱，想让自己受欢迎却又不愿意迁就，十分的矛盾。总之，奈特利确信弗兰克在感情方面不靠谱，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艾玛，他担心艾玛会被弗兰克的殷勤迷惑，真的爱上弗兰克。于是他找到艾玛，告诉他弗兰克和简之间的种种暧昧行为。可艾玛这次还是十分自信，否认了奈特利的想法，还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比他俩更不可能相爱的了。这也不能怪艾玛，因为他太相信自己的魅力了。他一直觉得弗兰克喜欢的是自己，而且弗兰克对自己也确实说过很多暧昧的话呀，这些都是奈特利不知道的。那奈特利也无言以对，他知道艾玛认定一件事儿的时候怎么劝都劝不明白，所以他只能闷闷不乐地离开。几日后，众人决定去游山，他们分成几组人，奈特利陪着简，弗兰克陪着艾玛。艾玛和弗兰克单独相处的时候啊，就发现弗兰克魂不守舍，讲的话也无聊至极，可是他们会合坐下聊天时，弗兰克又变得十分健谈，还向艾玛大献殷勤，甚至到了调情的程度。 艾玛早就打定主意把弗兰克当朋友，所以弗兰克讲的再动听，艾玛也全当玩笑。当谈及婚姻时，弗兰克感叹说，有多少人相识不久就结为夫妻，却终生悔恨。没想到啊，一向沉默的简居然提出反驳，说只有软弱的人才会因为不幸的婚姻而苦恼。弗兰克没有回简，反而叫艾玛给他找一个好姑娘。简呢，没再说什么就走开了。
艾玛变成了简和弗兰克 play 的一环吗？
你们听出来了。但是艾玛呢，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暗潮涌动。他还觉得呢，哎，这弗兰克让我牵个线，那我正好给他和哈利特牵个线呗。结果次日就发生了很不寻常的事儿。一个是弗兰克头天晚上就离开了此地，回到城里的养父母身边了。另一个呢，是简决定去做家庭教师。这里得补充一点啊，简的寄养家庭属于中产，而家庭教师在当时的地位不算高，所以做家教算是迫不得已的下策。简做出这个决定后就一病不起，而且任谁去看他都一概不见。再过一天，事情又有大反转。弗兰克寄来信说养母去世了。这个养母咱们前面也提到过啊，非常的强势独断，给弗兰克折磨得不轻。养母去世给了弗兰克非常多的自由，这也促成了他接下来的选择。他回乡告诉生父，他很早就和简订婚了，而且是在两人回乡前就订婚了。这个爆炸性的新闻经由弗兰克的继母，也就是艾玛的家教姐传达给了艾玛。艾玛知道后特别生气，对弗兰克的评价那是一落千丈，也应该的。他痛斥弗兰克这种行为，说他没有自知之明，不清楚这种有婚约还四处献殷勤的行为会给其他的女士造成很大的困扰。艾玛这也就是没爱上，万一真爱上了，那得多伤心痛苦呢。他生气的另一个原因是哈利特爱着弗兰克，那哈利特这下又该失恋伤心了。艾玛还顺嘴把简也批评了一下，说简呀，看着心上人这种行为却没有半点埋怨，实在是太软弱了，自己一辈子也理解不了。不过艾玛吐槽归吐槽，吐完之后还是恭喜了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家教姐姐就和艾玛说，她其实很心疼简，因为简对她说呀，从订婚以来，我心里从没有一刻的安宁，我责备自己，每时每刻都在受着痛苦的煎熬。私定终身，行为不端，必定会受到惩罚。太太，请你不要以为将我抚养长大的家人们有失原则，错全在我自己身上。那艾玛听了也很心疼呀，简一定是因为太爱弗兰克，才会让感情战胜了理性判断。那个时代的私定终身啊，和咱们古代差不多，都会被认为是不忠不孝，简一定饱受内心的折磨。艾玛就开始后悔没对简好一点，多照顾她一点，让她一直处在孤立无援的状态里，焦虑痛苦。艾玛觉得是嫉妒让她对简的评价不公正，这份不公正还让她猜测简喜欢姐夫，往大了说这都是造谣了，多可怕呀。他无意中对简造成了很多伤害，特别后悔当初没听奈特利的话，多接触简，看清简是多么高尚善良的女人。艾玛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安慰马上要失恋的哈利特，他邀请哈利特来喝茶，事先琢磨了一堆话，可是没想到哈利特竟然对这个消息一副置身事外快乐吃瓜的样子。艾玛就疑惑了呀，哎，我的哈利特这是伤心过度解离了吗？他琢磨出来不对劲，于是小心翼翼地问了哈利特，之前说的要永远爱着的人是谁？原来那个人不是弗兰克，而是奈特利先生。自从奈特利先生在舞会上邀请哈利特跳舞，帮他解围之后，哈利特就喜欢上了奈特利。他后来听了艾玛的话，仔细地观察奈特利先生，他发现啊，奈特利先生总是找他说话，有一次甚至还问他有没有心上人，还要带他看农场。对哈利特来说，这些行为有着极强的暗示性，暗示奈特利先生中意他，
看农场也是想让她做女主人的意思。哈利特无懈可击地推演了一番，艾玛都给听懵了。艾玛用尽全力给哈利特分析，说奈特利先生并不喜欢他，只是和他客气，也许问他这些只是想提起马丁先生，也就是故事一开始向哈利特求爱的那位农夫。可是哈利特这回啊，是完全不听艾玛的分析，全肯定自己的判断。艾玛心里这叫一个折磨呀，她内心极度排斥这样的组合，不为别的，就因为在那一刻她意识到了一点。原文说，艾玛立刻收回了目光，她默默地坐在那里沉思了几分钟，身体一动不动，这几分钟足以让她了解自己的心意了。像她这样的人，一旦产生了怀疑，就会迅速地追究下去。他触及了，他承认了，他承认了全部的真相。为什么哈利特爱上奈特利先生比爱上弗兰克更糟糕呢？为什么哈利特觉得有可能得到爱的回报会更加令人不快呢？一个念头犹如一支箭，飞快地穿过他的脑海。奈特利先生不可以娶别人，只能娶他。没错啊，艾玛终于意识到了，原来这位一直陪伴在他身边劝导他指出他错误的良师益友才是他真正的心上人。在哈利特离开后，艾玛试图冷静地分析自己的心，他是什么时候爱上奈特利先生的呢？他发现，当他以为自己喜欢弗兰克的时候，内心总是在拿弗兰克和奈特利比较，得出的结论总是弗兰克不如奈特利。原来他从未喜欢过弗兰克，一直以来错得离谱。他傲慢自大，以为自己可以看穿所有人的心，想安排所有人的命运，可结果只是在帮倒忙，甚至看错了自己的心。艾玛后悔了，如果一开始没有阻止哈利特嫁给农夫，那奈特利先生和哈利特就不会相遇了呀。而且艾玛一直向哈利特灌输自尊自大的想法，导致哈利特认为自己配得上奈特利，而马丁配不上自己。艾玛间接地撮合了朋友和自己的心上人，这处境就很地狱了呀。一直以来，艾玛都确信她在奈特利心里是第一位，所以完全没有意识到这种感情不同于友情或者亲情。他们两家是世交，奈特利看着艾玛长大成人，努力让她变得更好，盼着她做正确的事情。艾玛不希望奈特利结婚，这样他们就可以一直毫无顾忌地做朋友。而且艾玛还认为，就算奈特利有心于他，他也不能结婚，因为他必须陪在父亲的身边。一旦结了婚，他就不能孝顺他最爱的父亲了。事已至此，艾玛越来越确信，奈特利先生要和哈利特结婚了。奈特利将不会再与他谈心，不会再纠正他品德上的错误。他刚意识到真正的恋情就要失恋了，可想而知内心有多煎熬。不过呢，艾玛伤心归伤心，却不会让自己沉闷太久。原文写道，唯一能给他安慰或使他镇静下来的，就是他下定决心做更好的自己，希望不管在来年冬天还是以后的每个冬季，不管他的精神有多消沉，有多不快乐，他都要更理性，更了解自己，不做让自己后悔的事儿。我们艾玛就是这样一位永远向前看的积极小太阳，特别能够劝好自己，绝对不内耗。整理好心情，该面对的总是要面对。艾玛独自度过了一个阴云密布的上午，但是到了下午，太阳冒出了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芳香。艾玛行至灌木林，在灿烂的景色之中，他看到奈特利先生穿过花园的大门向他走来。奈特利是冒雨赶来的，头发还有些潮湿，他神情不安，似是在观察艾玛。艾玛以为奈特利是要说哈利特的事情，但其实奈特利是在担心艾玛。他以为艾玛喜欢着弗兰克，得知弗兰克的婚讯一定会伤心，但艾玛马上否认了这一点。奈特利就松了一口气，直言他老早就觉得弗兰克配不上艾玛， 也配不上简。他之前以为艾玛喜欢弗兰克，就尽量公正地劝导艾玛。如今得知艾玛的想法，也就不用藏着掖着，可以批评弗兰克了。艾玛再三表示，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喜欢上过弗兰克，只不过是对方献殷勤，满足了他的虚荣心。奈特利先生沉默了一下，突然紧张地说要告诉艾玛一件事儿。艾玛当下心里就咯噔一下，大声制止了奈特利，叫他不要再说下去了。艾玛可不想听到他喜欢的人当面让他失恋。
我知道，你打定了主意不怀一点好奇心，你很明智，我却做不到明智。艾玛，我必须说出你不想问的事儿。
奈特利先生，我刚才叫你不要说，实在很失礼，恐怕让你难受了。但是如果你希望像朋友那样和我坦诚地谈一谈，那么作为朋友，不管你说什么，我都愿意倾听。
作为朋友，艾玛，这个词让我担心。请告诉我，难道我没有成功的机会吗？
他停下了脚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眼中流露出热切的目光，让艾玛有些不知所措。
我最亲爱的艾玛，无论我们这次谈话结果怎么样，你将永远是我最亲爱的艾玛，我最爱的艾玛。马上告诉我吧，如果你要拒绝，就说不。艾玛，我不会哄人，如果我对你的爱能少一点，也许我就能更多的谈论这件事儿。但你知道我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我这里听到的只会是事实。我责备过你，教训过你，你都容忍了，换做其他女人肯定不耐烦了。最亲爱的艾玛，你一定要忍受我即将向你坦白的真心话。我表面虽然冷漠，可我的心里藏着炽热的爱意。你了解我，是的，你了解我的感情。如果可以，你会回报我。现在，我只想再听一次你的声音。
艾玛一时间激动不已，感觉自己要昏倒了。她此时最明显的感觉是生怕会从最幸福的美梦中醒来。
毕竟艾玛前一刻还认为奈特利喜欢的是哈利特嘛。艾玛的大脑高速运转，欣然回复奈特利的同时，也为哈利特难过。她很羞愧，是她给了哈利特希望，但同时她也坚决地认为唯有她艾玛才能和奈特利相配。艾玛和奈特利互诉衷肠，艾玛是由于听到哈利特的心声才意识到自己的感情，奈特利先生则是看到弗兰克和艾玛相处融洽时，嫉妒心发作才意识到对艾玛的爱。两个人一直以来太过熟悉，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这份感情是爱。他们互相表白后，故事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落到了现实的问题上。首先是哈利特，艾玛当然不会把好朋友的心思告诉奈特利，他写信告知哈利特，道了歉，并提出送他去姐姐家度假，让他散心。哈利特虽然埋怨，但也接受了事实。幸运的是啊，在度假时哈利特又遇到了马丁先生，马丁先生对他仍然一往情深，而且现在经济条件更好了呀。相处了一阵之后，哈利特又重新爱上了马丁，于是两人就顺利成了婚。那另一件重要的事情是，艾玛和奈特利的感情如何让父亲同意。艾玛的父亲身体不好，非常的依赖艾玛，父女俩一直很爱对方。艾玛呢也不想离开父亲，可是结了婚就必须离开家，所以艾玛决定父亲在世时她只订婚不结婚。奈特利听到艾玛的想法马上就反驳了呀，但她不是闹脾气，而是提出了切实有效的解决办法。她也坚决不同意艾玛搬出去，所以她决定搬进艾玛家，一起照顾父亲。这个举动在当时特别的罕见啊，只有男方依赖于女方的财富地位时，才可能是男方搬入女方家。奈特利和艾玛家都是大地主阶级，
身份地位上平起平坐，所以奈特利搬过来肯定是会被人说闲话的。不过奈特利说了，只要能和艾玛在一起他都不在乎。这个想法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他思考了很久下的决定。这里还有一点很有意思啊，就是艾玛以前反对简搭配奈特利，用了外甥的财产继承权这一点。艾玛现在发现这就是个掩饰真爱的借口，因为他和奈特利结婚也会让外甥的财产减少。原文描写说，艾玛想到这些只是俏皮而扭捏的笑了笑。我觉得这个形容特别妙啊。他们告诉父亲后，父亲一开始还是强烈反对的。不过天公作美，乡里发生了一起偷鸡事件，而且这个贼手法高超，找不到偷窃痕迹。艾玛的父亲体弱多病又容易受惊，一听到有贼就吓得不行。老头寻思了呀，家里只有他和艾玛，一老一女怎么防贼呢？一想到有奈特利这样健壮的男性时刻陪伴在身边，顿时就觉得安全了，于是也就欣然同意了这场婚事。所有人都获得了一个 happy ending， 哈利特和马丁，简和弗兰克，艾玛和奈特利。在婚礼前不久啊，艾玛的家教姐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宝，艾玛特别高兴。奈特利说，艾玛肯定要把这个女宝宠上天了。我要是一直宠她，她会成什么样呢？
没什么不好的，成千上万的孩子都是这样，小时候令人讨厌，长大了后自己就会改正了。我最亲爱的艾玛，对那些被宠坏的孩子，我现在没那么讨厌了。我现在这么幸福，都是因为你这个被宠坏的人。要是我对他们苛求，不是太不知感恩了吗？
可是，正是因为有了你的全力帮助，才抵消了别人对我的纵容。我怀疑，如果没有你，凭我自身的理智，能不能纠正我自己？
是吗？我对此倒是没有疑问。你生来就是个理智的人，教育又教会了你什么是原则，你一定可以很好。我插手是有可能带来好结果，但也可能造成伤害。我相信自己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好处，是你把你自己塑造成了我倾心爱慕的人。一想起你，我的心里就充满了浓浓的爱意。我爱你的缺点，爱你的一切，正是觉得你做了那么多错事，我才爱上了你。
故事的最后啊，他们举办了一场并不豪华讲究的婚礼。原文写道，
尽管有这些不足之处，尽管只有为数不多的真心朋友参加了婚礼，但他们所送上的祝福和祝愿，以及他们很有把握的预言，都在这桩美满的婚姻中一一实现了。
Happy ending， 听着就是
当当当
当当当当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当当。
这个故事里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也不是很刻板的人，他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甚至缺点大于优点，但是所有的人集合到一起就变成了一个很圆满又很现实的故事，让人读完了以后能感受到一种真实的幸福。
哎，我也是这个感觉。也像我们经常见到的剧情啊，可能是比如富家的小姐，她一定是傲娇的骄纵的，或者性格呢会非常的自大，但是毫不自省，
大家闺秀，
对对对 对, 对，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有一些性格上的内敛和缺陷。
像农夫的话呢，大家会觉得会一辈子拘泥在一个小地方，也不会有美满的爱情，
要不然就很肤浅粗鄙。
像哈利特的话，他本身自己没有什么主意，像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就会被坏男人骗走，
会落得一个很悲剧的下场。
对，但是这个故事我觉得最后还都是圆满的。
补充一点，就是这个马丁他虽然是个农夫，但是他其实是有自己的农场的。哈利特嫁给马丁其实是还是比较幸福的，而且马丁确实对他特别好。
对于艾玛，我最佩服他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去面对一些尴尬的事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绝对跟哈利特不会一次又一次的跟他说，哎呀， 不好意思，我给你整岔皮了，这种的，我没有这个勇气去跟他说。他也是在一个很平等的角度说，这个事儿是什么什么样的，确实事实就是这样，然后我也不希望你太难过，我也希望你尽快从这里走出来。我觉得他真的就是非常的勇敢。
在艾玛和哈利特这段友情里，因为艾玛的身世特别好嘛，而哈利特是一个不知道哪个富豪生的私生女，其实他们俩之间也是有很大的身份差距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艾玛并没有用自己的身份去压制哈利特，他知道自己对哈利特做了错事之后，还是很平等的道歉，然后求他原谅。包括我剧情里特别喜欢的，也是我专门拎出来讲的，就是他对哈利特道歉的时候特意提及了说，你不要为了让我开心而选择原谅我，而是你要真正的去走出这一段阴影。他会从哈利特的角度来告诉他你的性格的缺点是什么，你应该变得就是比如说更加自主一点，更有自己的主意一点，就是他是确实是真心为哈利特着想的。我最近其实看了很多的大女主剧啊，为什么想讲艾玛，就是因为在我眼里这些不太好看的大女主剧和艾玛一比真的是上不了桌的感觉。因为现在那些比较刻板印象的大女主啊，都是那种比如说事业型女主，生来就有金手指，要不然就是有上一世的记忆啊，反正总是有一些外挂在身上的。然后大女主主角经常面对的是外界给她加的各种的苦难啊、压力啊、挫折呀、啊，反正就是有很多乱七八糟的问题，感觉身边所有人都在和她对着干，大女主就得一路过关斩将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好结局。包括大女主身上一定会有一些原生家庭的痛啊，需要她来自己来治愈。大女主剧还有一个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现在有很多打着大女主旗号，但实际上还是所谓的娇妻文啊。她解决问题、解决困难的时候，都是靠着男主的能力来去应付过去的。这就会让那些真心想要看大女主剧的人觉得很憋屈嘛。但是我在看艾玛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因为艾玛一直是一个主意特别大的人，然后包括最开始咱们说这个大女主必须要有钱嘛，艾玛也确实是经济实力非常强啊，她可以自由的做主为自己的人生规划嘛，所以我很佩服她的一点就是她在和她同等经济水平这个奈特利的这个恋爱关系里头啊，她一丝一毫都没有说我要做出让步。因为对那个时代女性来说，你嫁进夫家其实不是一种让步，而是一种常规的行为。但是艾玛就想说，我本来的想法就是我要和我的父亲一直待在一起，我这个想法我这个决定不会因为我爱上了谁而做出改变，所以她立马就决定说我跟奈特利只订婚，我不结婚。那个时候她也没有征求奈特利的意见啊，我是觉得他会认为说如果奈特利不同意，那么这段感情就直接掰了，他也无所谓。所以我就很佩服艾玛，他不会做出原则性的让步。艾玛的配得感真的是特别的高。
我觉得所谓的大女主最终落点是在这个主字上，是一个主体性。有的时候我觉得看一些比如说女性主义的文娱作品的时候，最重要的点反而不是说那些故事里的女性主角凭借了什么，或者是借了多少外力，而是他没有修正自己的过程。一个人的主体性如果盲目强大的话，他看不到自己的缺点，看不到自己的错误，看不到自己可以往前增进的地方，那他就会变成一种固执，时间久了变成迂腐。真正的主体性是像艾玛这样子，他在发现了自己有一些缺点和缺陷的时候，或者说他的价值观方法论造成了事实性的错误的时候，他敢正视自己的错误，而不是说我从始至终抱着一个观念从来没有变过，那这就很假。
大女主剧的大女主她一直是非常正确的，不会犯错，这是我觉得很无聊的一点。
因为如果给她设定一个错误的话，她总会有直面错误的过程。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影视作品就是太为了突出他的伟光正的形象，突出他有多么的正确，多么的优秀，多么的鹤立鸡群，而不让这个人有任何的缺点，那就很假了嘛，就谈不上主体性了嘛。
你一般人，比如说你的心性比较自卑，或者说你不够坚强，或者是你明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去承担后果的时候，你其实是不会直面自己的错误的。
嗯，
我特别喜欢艾玛，就是虽然身上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啊，但是她在面对错误的时候一点逃避的那种想法都没有，而且她不仅会直面错误，她还会立马的做出修正的行为，她还会吸取经验，在下一次不犯这样的错，这就是我觉得她特别高光的一点。
那这个作品其实里面的奈特利先生，他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拥有能力，但是他不会高高在上的施展自己的能力，而是说我们以一个我们都会觉得更好的办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一些问题。与此同时，他会让我感觉他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是真的把自己的恋人啊，后来的妻子艾玛当成是跟我一样的平等的齐头并进的战友。
奈特利这个角色实在是太优秀了，就感觉真的是现实中不存在的男人就在当时啊，所以好多读者都认为说艾玛是亲闺女，因为作者蒋斯汀给她的配置实在是太好了啊。那我其实还想提一下这个简啊，因为简她其实更像是一个常规的女主配置，就是她有一些身世上的不幸，她其实就算是灰姑娘嘛，因为她其实没有什么经济上的支持，最后她嫁给了弗兰克，而弗兰克是一个很有钱的人，所以她因此也就不用出去工作啊，就是过上了富有的生活。我在读的时候有想过说简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做家教，然后把经济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当时那个社会环境呢，因为当时确实是做家教已经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条路吧，所以简不是说不想成为事业型的女性，而是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她选择了一个最理智的一条道路。那这就得提一下这个作者简奥斯汀啊，简奥斯汀她的风格就是比较偏理智的，她不会写说那种身份差距太大的爱情，她也不会说让爱情超越一切，让爱情去主导所有的故事的过程，然后不去考虑现实的情况。简奥斯汀笔下的人物性格都是依托于他的成长环境的，细致阅读的话就会发现所有的行为都会符合他自身的逻辑，甚至那些看似反常的举动也是有迹可循。在读艾玛原文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有在读侦探小说式的这种乐趣啊，因为原文里到处都是叙事轨迹和伏笔，在不断的阅读过程中其实你可以挖出来很多有意思的线。然后我其实想到一点，咱们也说就是大女主最重要的还是经济嘛，那在咱们现在这个时代，其实经济独立是已经是一个社会上的常规要求了。在这个硬性的经济独立的要求这个前提下，我们可以多多的增强自己的这种配得感啊，然后让自己获得真正的幸福。
其实咱们一开始说的最主要的是钱，钱它背后的是什么，其实就是一种可支配感，我可以保证我生活的很好的同时，我可以自己掌控我的人生，这就是一个人最强的主体性的体现。
所以大家努力赚钱吧，
没错
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自己曾经犯过的错误，这就是一条很棒的修正的这个过程，与修正修正着咱就会变得更优秀，是不是？
然后再加上钱，这幸福就仅仅掌握在手中了。
钱钱钱，走着绕个钱
好了，
行，如果您有什么其他想聊的或者想说的，也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留言互动。如果这期节目陪伴到您，也把您打赏支持万分感谢，欢迎您关注我们的新浪微博和小红书，您搜朝韵酒馆都能搜到。那咱们还是点赞订阅加关注，
朝韵老粉你最酷，
谢谢光临朝韵酒馆，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